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聚在周六晚上九点半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美丽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小 F。新年刚过，大家呢现在估计都在放假中吧。我记得啊，每年放假呢，我都会定制一个影视剧计划，就趁着假期啊，没有工作的打扰，安安心心的看新片、刷老片。当然了，作为一个时尚社会人，时尚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呢，是我的必看项目之一。从穿 Prada 的女魔头到欲望都市，都是呢我每逢假期都会拿出来翻一翻的电影和电视剧了。趁着假期来了呢，我们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一下，分享几部今年值得看的时尚类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这些呢都是简单易懂的，就算呢你是时尚小白呢，也是轻松可以入门的。第一个呢要给大家推荐的也是今天的重磅，就是宠儿的电影。作为今年狂揽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最佳女配等八项提名的电影，电影宠儿呢绝对是今年假期的必看之一了。它呢是由欧格斯·兰斯莫斯执导的一部宫廷喜剧，是根据马尔伯公爵夫人莎拉·丘吉尔和安妮女王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而成的。该片呢设定是在18世纪早期的英格兰，涉及到宫廷阴谋、激情、嫉妒和背叛。简单的来说啊，就是我们中国观众们最爱看的宫斗剧了。第一个推荐的理由呢，它就是里面各种精美的华服，然后呢是一个视觉的盛宴。因为呢宠儿的背景是在18世纪初英格兰最后一位女王安妮统治的时期，所以啊这个电影呢不管是场景设计还是服装道具都充满了欧洲宫廷的古典华丽感，每一帧呢都感觉是像看一部复古的海报一样。在妆容上啊，这个时期的英国皇室呢是深受法国的影响，特别流行呢画那种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那种很苍白病态的妆，头发呢也要堆得高高的才时髦，最好啊是在脸上涂一两点美人痣。对比一下宠儿和绝代艳后的妆发呢，你就会感觉他们两个的妆发呀还是服装啊都是很相似的。在造型上呢，自然是各种奢华的蕾丝呀、珍珠呀、荷叶边的元素，对于呢我们这种有公主梦的女孩子呢，真是一边在看一边在想入非非的。不过呢这部电影呢和绝代艳后的粉粉嫩嫩色调不同，宠儿的色调呢更多是以黑白为主的。我觉得呀，但是这个丝毫不影响电影想要突出的那种奢靡荒淫的感觉，黑白堆出来的华丽反倒是让我看到了背后的阴暗，有那种强烈的戏剧冲突效果。而石头姐啊，我觉得她在里面的造型呢是非常好看的，她呢是连换了好几套衣服，只是啊那几套衣服呢都是非常相似的，很难看出来，大家呢可以亲自去找一下不同的地方。推荐理由二呢就是荒唐清奇的女女三角恋。俗话说啊，有皇室贵族的地方就一定有女人间的宫廷斗争，但是呢和《甄嬛传》《延禧攻略》这那位男人儿似的戏不同，宠儿呢涉及到的是两大女神为争夺女王的宠爱而隐秘的激情。由奥利维亚·科尔曼饰演的安妮女王一生命运多坎，痛赦17个子女，因患有痛风病导致身体肥胖臃肿，或许呢是因为长期孤独缺乏关爱，安妮女王呢对莎拉的宠溺和依赖是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状态。而由雷切尔·瑞兹饰演的马尔巴罗公爵夫人莎拉，她呢是安妮女王的秘密情人，从幼年起呢就负担着女王的保护者，她呢既是女王的青梅竹马又是政治坚固的秘密情人，因为受到女王的喜爱，在政治上呢具有一定的掌控权。 石头姐艾玛·斯通呢，饰演的是莎拉表妹阿尔盖比。她呢，是因为父亲赌博输光了家产，不得不去远方投奔亲戚莎拉。所以呢，为了重新做回贵族小姐，从一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宫女，变成一个阳奉阴违的宠妃。一个呢是在感情中取悦但是不迎合的掌控者，另一个呢是为了荣华和权力耍尽手段的心机婊。权力、情欲、人性的交织就构成了这部电影最精彩的看点。至于呢是谁在影片的最后成为女王真正的宠儿，这个答案呢就等着你们自己去发掘了。第三个推荐理由呢，就是导演兰斯莫斯的全面升级了。欧格斯·兰斯莫斯呢，早就凭借着《狗牙》《龙虾》《圣路之死》啊，产生了自己鲜明的风格，就是那种很怪诞，又很奇特诡异。但是呢，在这部电影中啊，这种风格呢，却不会让你在那种感觉到很难懂了，因为呢，你能看到各种带有讽刺意义的荒诞剧情。比如说呢，孤独病态的安妮女王疯狂地吞食食物，又在身旁放置了随时呕吐的木桶。贵族们空虚无聊，热衷于玩赶鸭子的游戏，或者是将血沉扔在裸男身上，以此为娱乐，满足贵族们已经畸形的快感。总的来说呀，宠儿呢既是兰斯莫斯风格的延续，也是他全面一次的升级。如果呢是喜欢这位大导演作品的姑娘们呢，不妨可以去看看。而第二部电影呢，我们要推荐的呢就是《九月刊》了。提到美版的 Vogue 呢，相信对于时尚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呢，都会想到安娜温图尔。如果不知道安娜温图尔是谁呢，大家应该看过以安娜温图尔以为原型的电影《穿 Prada 的女魔头》。而这部九月刊纪录片呢，就是围绕着安娜温图尔和她身边的编辑团队们共同创造和出版的 Vogue 2007年九月刊的全过程。相比起电影穿 Prada 女魔头那种戏剧冲突和对于时尚圈的片面理解，九月刊呢是更全面地展示出了时尚圈幕后和这位时尚女魔头的真实生活。当各种华服、超模、明星、知名设计师陆陆续续地出现在镜头前，影片呢几乎是满足了我们对于时尚圈所有的幻想。然而呢，我觉得在另外一个方面啊，影片呢也给我带来了最大感触啊，就是创意总监 Grace 对生活和工作态度的认真和严谨。这个留着一头红发的老太太呢，在前不久还刚和 LV 合作出了联名的系列。年轻的时候呢， Grace 还是个模特，后来呢因为遭遇车祸容貌被毁了，但是呢她也没有因此放弃自己对时尚的热爱。她进入 Vogue 以后呢，靠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从底层编辑呢做到了创意总监的位子。她呢会在秀场认真的做笔记，还戏称呢自己是唯一一个会给模特整理衣服的时尚编辑。他呢也会因为自己最满意的照片落选而伤心失落，极富有才华又固执己见。不得不说啊， Grace 正是这样一个真性情的时尚创造者。也正如 Vogue 主编安娜温图尔说的，时尚呢从来都不是全局不前的，而是勇往直前的。时尚圈呢可能不只是一帮穿着华服徒有其表的家伙们在做着让人消遣的工作。如果啊是想要踏进或者是已经努力在这个圈子奋斗的姑娘呢，这部纪录片就很值得你们一看了。第三部电影我们要说的呢就是 Pose 姿态。都说啊，喜欢一个人是始于颜值，但是呢我觉得喜欢一部剧也是这样的。有那么一部剧啊，它一上来就是迪斯科球和妖娆的身姿，接下来五分钟里啊，他们直接是开始抢博物馆了。一开头就这么刺激，当然是值得大家一看的。这部剧呢就是我今年最爱的没有之一的 Pose。 第一个推荐理由呢，就是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舞会。 Pose 的主人公呢是 LGBT 群体，电影描述的呢就是他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面对社会的不公和歧视各自努力成长的故事。 这部剧呢，我觉得首先吸引到我的呢，就是每一个 LGBT 呢都是梦想着参加那场华丽的舞会。首先呢，说说什么是那个 BO 舞会。我们的布兰卡解释的就非常清楚了。舞会呢是指一群不被任何其他地方受欢迎的人聚在到一起，为了庆祝剩下的世界不值得庆祝的地方，有不同主题，人们按照主题盛装，然后去走台步，有投票奖杯。这个呢就是为什么电影里面的主人公生活并不宽裕，还要大费周章的去参加这个舞会。因为啊，在社会最边缘的他们总是想要通过一些方式展现自己并获得荣誉，而舞会呢就给了他们这个机会。在报舞会上面呢，大家呢都是冲着比美去的，所以呢每一个参与者自然都是要使出浑身解数，动不动就要来一段 voguing 的舞。每场 BO 呢都有不同的主题，大家呢也会根据主题盛装打扮来参加比赛，千万不要低估他们，他们呢各种风格都是完全可以 hold 住的。除了以上这些啊，这部剧呢还有很好看的80年代的穿法，从优雅高贵到复古街头，基本呢都是有涵盖的，有些搭配呢甚至是可以直接借鉴的。这部剧的第二个看点呢，我觉得就非常真实了，能够让你感受到那种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比如说呢，其中一个女主人公布兰卡，因为看到了达蒙的舞蹈天赋，就鼓励她去舞蹈学校，并且呢是直接找到老师为她争取面试机会。在我看来啊，这份感情呢就非常珍贵了，毕竟呢当时这两个人呢只是陌生人而已。但同时呢，当自己受到伤害时，布兰卡呢也是绝对不会隐忍的，总是会为自己站出来的。所以呢，在 pose 你会看到各种骂战的场面，看上去呢还是比较爽的。总而言之啊， pose 里面没有纯粹的白莲花，也没有纯粹的心机婊，有的呢只是一群有梦想、乐观、活在真实的世界里的 LGBT。他们呢，有的或许身处下层，也依然能够打动你。如果不信的话，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先给大家推荐到这里，希望呢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呢这些推荐对大家假期有一点小帮助。我们下期再见吧。